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个父亲工作到很晚，才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家。他回家的时候，发现他5岁的儿子等在家门口。儿子说：“爸爸，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爸爸说：“当然可以啦，什么问题？”儿子说：“爸爸，你一个钟头赚多少钱？”爸爸有点不高兴地回答：“你问这个做什么？”儿子说：“我就是想知道啊，请你告诉我，你一个钟头赚多少钱？”爸爸的语气里增添了一些不耐烦。小孩问这个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诉你吧，我一个钟头赚50块。儿子把头低下来想了一想，跟爸爸说：“爸爸，那你能不能借给我25块？”爸爸更不高兴了，跟他说：“如果你借钱是为了买玩具，你最好回房间睡觉，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不会让你这样去花的。”儿子听出爸爸语气里面不太高兴了，就安静地走回房间关上门。过了一个钟头，爸爸的气消了，人也平静下来，开始想也许儿子真的要用25块去买什么，因为他很少开口要钱的。于是他就到儿子房里跟他道歉，先前对他说话不客气，并且把钱递给他。儿子马上就从床上坐起来，轻轻地欢呼了一声：“谢谢爸爸。”他从枕头底下抽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爸爸看到他有钱，火气又上来了，跟他说：“你已经有钱了，为什么还要跟我借呢？”儿子说：“因为我的钱本来不够，但是现在够了。爸爸，我有50块了，我可不可以买你一个钟头？明天请你早一点回家，我想跟你一起吃晚饭。”这个爸爸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泪流满面地答应了儿子。美国有句话说，在孩子的字典里面，爱 love 这个字的拼法是 time， 时间。你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要会博他一笑，做他爱吃的东西会讨他欢心，答应他特别的要求带给他快乐，但是他内心深处最需要最能够感到被爱的是你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孩子需要我们能够拨出专门属于他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心无旁骛，给他全副的注意力。有时候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他邀请你跟他分享他认为很重要的一刻，像他要给你看他刚刚画好的一幅杰作，或是他快要掉下来的一颗牙，还是他梳出来觉得很酷的发型，或是他脸上冒出来的一个痘痘，还有他苦心堆出来的城堡，或是他新学会的一个小花招。当他高声呼喊你，以兴奋或是焦灼的语气展现给你看的时候，他期待你能够全心全意地回应他，跟他共享那一刻。有时候他要求的时间会比较长，小一点的时候他会希望你陪他玩，玩沙，玩水，玩小汽车，玩扮家家，玩是他生活里的重头戏。当你能够放下大人的架子， 进入他的世界，成为他的玩伴，你会完全得到他的心，带给他莫大的快乐。大一点以后，可能他会希望你跟他打球，或是一起做个手工，陪他看场电影，一起逛街吃个点心。有时候他可能也会想跟你分享一些困扰，像为什么某某某不喜欢我啦，或是为什么我老是长不高啦。当他有心跟你交流，他希望你有双倾听的耳。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还意味着你积极参与他的成长过程。他摇摇晃晃学走路的时候，你会蹲在地上为他加油。他第一次会荡秋千的时候，你在旁边为他欢呼。他上台表演弹琴，你在台下投给他赞许的微笑。他拿到奖状，你在观礼席上分享他的荣耀。他的世界越来越大，你会一路陪在旁边分享他的酸甜苦辣。这些都会在他心里化为爱，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它的价值。我们常常觉得好像抽不出时间给孩子，因为我们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在等着我们，而且孩子老是在我们精疲力尽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上我们。对很多父母来说，必须要放下自己，做点牺牲，孩子才会得到那段时间。孩子越小，越渴求父母花时间给他。在那个时候，他会对父母完全的开放，希望你进入他的世界。如果你在那段时间跟他建立了良好的管道，他习惯跟你分享他的苦乐。到了青少年的叛逆期，他自然也会跟你分享他的挣扎。孩子慢慢长大以后，留给父母的时间会越来越少，电视、电脑还有他的朋友对他有更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住他小时候对你开放的那段时间，到他大了，他的世界慢慢对你关闭，你渴求跟他独处，他可能都抽不出时间了。爱他就是拨时间给他，不要等，就是现在。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耶稣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有的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有的是自己从小就是被父母骂大的，也习惯性的照样对待自己的儿女。下面我们来听听在美国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观察餐馆业的孩子们在成长中从父母方面来的一些压力、挫折和问题。
小孩子读书了，上小学、初中了，父母整天同他们讲，你看我们一个星期住7天，每天12小时，我们赚了钱就是要让你读大学，你们今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们就是不像其他人是医生，我们是没有知识的，所以我们只能在餐馆里面赚钱，这个钱让你今后读大学，你要有出息，今后做医生做律师，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了，我们也退休了。但是小孩子这样就有一种压力在里面，如果成绩不好，他就父母就要骂他。现在那些小孩子都会比较我穿什么名牌的球鞋，人家讲你家里面看饭店的餐馆的赚很多钱的，你这么这个球鞋不是名牌的怎么样，所以他也想到同父母去要钱买个名牌的穿。那么父母就讲，你看我今天这样辛苦，我炒一个菜如果赚1块的话，你买上球鞋100块，我要炒多少的菜才能买给你。好，有的时候要买玩具，因为这个电视上面广告太多了，这个引诱他们要买这个玩具啊。 他不买还怎么样，因为中餐馆的那个每天的收入很多有现金的，很多他们来不及放银行的话就放在家里面，小孩子有时看到了有的时就是偷偷的拿一点，因为父母也不知道，钱放那边也没去点他，他拿了一点自己去买玩具，买了玩具就在那边玩了，看到父母来了他可以把他藏起来了，所以这样对这个小孩子实际上是犯罪在里面了，他这样一步一步造成他需要什么东西父母不给，我有一次拿得成功了，他后来有几次就这样做了，当父母发生这个事情了，反而不是劝他，反而是更严厉的对他，这样当时父母讲你这样下去抢银行你去坐牢你怎么样我都不管，就是还去再去跟着刺激他了，小孩子认为这是我当初从小你没有啊给我好好的管完了，对不对啊，或者每个月有点零用钱的话那我可以接起来去买我所需要的东西了，所以对他们父母来讲起怎么会我对你这样好有吃有住是不是，经常买新衣服给你，过年都过节都给你红包怎么样，而且给他那个红包都不能他自己用了，就讲你这个钱要放那边你今后要读大学用了，所以他不能去买玩具了，红包人家给了转过去他又转到父母手里面去了，父母讲我从你银行存起来，所以他等于没有，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我同他们讲，我说既然我们到了美国了，我们没办法去读书学英文，但是下一代让他们好好读书。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些美国餐馆中长大的孩子面对的共同问题。各位听众朋友，您的孩子面临的压力、挫折和问题，回家之后您是如何疏导帮助的呢？我们怎么样避免惹孩子的气呢？这些养育儿女的智慧都在神赐的圣经里，我愿意赠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意外的爱。上个周末我与朋友帕特丽夏交谈，她告诉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与父亲没有过那种非常亲近的关系，虽然他们从不怀疑她的爱。帕特丽夏的父亲是一位不善表露情感的人，他从不拥抱也不慷慨赞赏他的孩子们，他从不记得他吻过他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他甚至不记得他曾经说过我爱你，但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父亲的爱。他是一个强壮、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人，他为家人提供了丰富的供应，但是他们仍有许多理由来怀疑他的情感。尽管帕特丽夏的父亲除了缺乏亲切感之外无可挑剔，他告诉我几年前他们的父亲患了一连串的中风，并伴随着严重的心脏病，几个月内就处于濒临死亡的边缘。当他们不得不将父亲送去接受临终关怀时，帕特丽夏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感到十分伤心，他们祷告父亲在世上剩下的日子会过得尽可能舒服一点，上帝会很快把他们的父亲带回到天家，他们不要他在痛苦中缓慢逝去。就在那个时刻，帕特丽夏的父亲又一次中风，那是一种我该如何解释呢，一种让他父亲心里得到释放的中风，因为几乎是一夜的时间让他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那强硬的不善表露情感的外表被揭开，他的行为开始显得很古怪，他不再保持矜持，开始告诉他的孩子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他 他们走进父亲的房间，他会伸出双臂来欢迎他们，拥抱他们。不知从何而来的原因，他会用拥抱和欣赏的话语来表达他的感情。他说不出许多话来，只能一遍一遍地说：“我爱你，我爱你。”忽然间，帕特丽夏停止了祈求上帝接父亲回到天家的祷告。父亲弥留在世的事实，就是一个极大喜乐的源泉，因为在死亡的大门前，他们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往往从没有体会到的另外一面。当他最终去世时，他们对多少年来对父亲的了解毫不怀疑，他的确是有柔情的人，至少在他的坚强的外表下面是如此的。朋友，我想这件事今天就能成为一门功课，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不要等到太迟，不要等到你没有时间的时候。既然那么强壮和刚强的圣徒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打开他的心扉，告诉他的兄弟姐妹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含着泪水他写道：“表达我对你们的爱有多深。”哇，既然他能这样做，那么你的外表就不会那么强硬，以至于不能对你的家人表达你对他们的深爱。今天就找到恰当的话语，恰当的时间，从你的心里找到他，来告诉你所爱的人，你真的很爱他们。因为如若帕特利夏的父亲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提出这样的忠告。
今天是上帝创造的，让我们在其中欢乐喜悦。您我一次只能过一天，我们需要学习过好今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好好的过今天。昨天像无效的支票已经没用了，明天像是还不能兑现的票据，今天是唯一能够使用的钱币。忧虑等于是把明天的乌云拖到今天阳光灿烂的天空一样，所以不要向明天借贷，您我是永远无法偿还的。昨日像是一个心灵的背包，其中的烦恼像是背包里的一块大石头。不过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上帝给予的权利和机会，借着祷告把背包里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倒空。然而事实往往相反，我们常常自私地把一天发生的事情包裹在内疚里，把它们加入您我失败的包袱之中，任其一天比一天沉重。在越来越难承受的情况之下，我们便开始抱怨，好像完全不相信慈爱万能的上帝在保护我们。还记得上帝儿子耶稣的话吗？他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比饮食重要吗？身体不比衣裳更重要吗？”我们也没有听从耶稣的学生彼得的话， 他说，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这样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提升你们。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关心你们。除了自怜，我们最大的障碍是不愿意原谅自己。不原谅自己错误的举止很自私。既然您我不能改变过去，所以沉迷于过去的错误是错上加错。昨天的事想得再多，也不会使今天变得更美好。所以要好好的过今天，不要计划说我以后会快乐。今天就要快快乐乐，今天就该做好的事情不要拖到以后再做。拖延会导致精神、心情和体力的衰弱。今天您我的身心应该比明天的更强健。我们要记得，积极的态度是今天的能力，不是未来的梦想。积极的建设性的行动能够带给别人好处，准时的行动是别人衡量我们品格与纪律的指标。留心喜乐胜过沉溺于无法实现的希望与梦想。每一个失败都是我们的成功之母。好好的过今天，明天永远不会来到。我们昨日担心的，明天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一手抓住昨天的问题，另一手又伸向明天借贷，你我的今天就既无法放手工作，又不能享受了。记得詹姆斯·福曼先生的话，我们今天做得对或是做错了，事关永恒。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过今天，其影响实在太深远了。听众朋友，您说是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好爷爷。
In the year that King Uzziah died, I saw the Lord seated on a throne, high and exalted, and the train of his robe filled the temple. Above him were seraphs, each with six wings. With two wings they covered their faces, with two they covered their feet, and with two they were flying. And they were calling to one another,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Almighty. The whole earth is full of his glory.
Almighty, most holy God, faithful through the ages, Almighty, most holy Lord, glorious Almighty God, the beast of the field, the birds of the air, are silent to call out your name. The earth has no voice, and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gnify God unashamed. Let the rocks be kept silent for one more day. Let the whole world sing out, let the people say, Almighty, most holy God, faithful through the ages, With the innocence gone, and the darkness has covered the earth. But His Spirit still dwells, He speaks, it is well, and the hopeless still offered new birth. He will break the leash of death, it will have no sting. Let the prisoner go free, join the song and sing. Almighty, most holy God, through the ages, Almighty, most holy Lord, glorious, Almighty, Almighty, most holy God, faithful through the ages, Almighty, most holy Lord, glorious, Almighty.
他不但将上帝天国深奥的真理教导人，而且还用故事和比喻使那些真理让人永远记在心上。耶稣所讲的故事当中，人们最爱听的一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
爸，明早，工人们正在耕田，现在我去看看他们。
我的好孩子，要是我没有你可以依靠啊，我这年纪这么大，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弟弟在哪儿？他应该来帮帮你啊。
他呀，没办法起得这么早，昨天晚上跟朋友出去玩得很晚才回来，我可不敢叫他起来帮忙，一会儿他又得发脾气了。
这儿啊，我给你们做了饭菜，够你们两兄弟吃的了。耕田的工作很重啊。喏，还有一壶水。
哇，谢谢您妈。啊，我走了，晚上见啊。
好。
爸。妈，早啊。
你哥哥早就出去工作了，你好歹也去帮帮他的忙嘛。
他又不是亲身下田工作，长工们会做的，他不过是尖尖工嘛。我看呢，我去不去都无所谓。
如果你去帮点忙，你哥哥对你的看法就会好一些的。
哥哥不在家正好啊，我早就有些话要跟你们谈呢，现在正是好机会。
你有话不要你哥哥知道，是什么？
爸妈，我是想啊，你们
有什么心事了吗？你在想什么，孩子？
我想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嘛，我已经是个成人，是不是？
是啊，你如今已经是个大人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
我想有一天我们总会分家的，我会得到一份家产，对不对？
是的，这份产业由你和你哥哥两个人来分。
可是呢，我的一份呢，我现在就要。
什么？你爸爸还没有死，你就想要分家了？
我知道，可是为什么不可以现在就分呢？
孩子，这么做是不聪明的。如果你能等，
等到什么时候嘛？我现在就要。
好吧，孩子，我们就开始分牛羊。
我要的是钱呢。
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那得花时间呢。
这我愿意等。
今天我在诸位亲戚的面前把产业分了，现在我把小儿子应得的一份全部交给他。这里呢是金钱、银块和 还有现金。
谢谢您啊，爸爸。
哎，你是不是计划要做买卖
啊？不不不，不做什么买卖，我是要离开这儿。
要出门？要离开我们？
是的，妈。
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准备到哪儿去？
我还不一定呢，不过我要先出国，到一个没有人管我这个不能做那个应该做的地方去。有一点我倒是知道，就是不愿意做工做工做工，一生一世都要做工。嗨，我要舒舒服服的，当我还年轻啊，嗨，享受享受，快乐快乐。
孩子，那样的生活不会带给你什么快乐。
爸，别教训了，我已经下了决心。
你会常回来看看我们的，是不是啊？
妈，别哭了，至少我今天还不走嘛。
小儿子离家的日子终于到了。经过了很多天的旅行，他到了外国的大都市。
哎，人，人，到处都是人，这正是我一直梦想的啊！嘿嘿嘿，等我找个理想的地方安顿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要买最漂亮的衣服。不再像个乡巴佬，嘿，有这么多钱不怕没有朋友吗？大大的享受享受，朝朝宴席，夜夜良宵。哎，老兄啊，想要找个旅馆，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去找啊？
啊，嗯，在街的那头，再过去一点啊，就有几家豪华的旅馆。我看你是不是要找比较便宜的地方？再过去一条街上啊，有些旅馆对你很合适，哎，比较便宜。
哼，你猜错了。我得住城里最上等的旅馆。
嗯，
你说您要件漂亮的大衣啊？这件怎么样？
哎，这是你店里最好的吗？
是的。可是价钱呢，比较贵一点。
钱没有问题啊，什么贵不贵的，这件我要了。
账单给谁、啊？
给我，给我。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从来啊就不让我的朋友付账的。
老兄，够意思，够意思，够朋友啊！
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浪子享尽奢华，做尽了坏事。他带来以为用不完的钱也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了。加上当地因为缺乏雨水而遭遇饥荒，因为没有酒肉，他的酒肉朋友也不见了。如今必须要找份工作，不然就要挨饿了。
老板，我想把这辆马车跟这几匹马还给你，我觉得现在不需要了。
哦，好吧，我把钱给你啊。
哎哎，
这是你的钱。
哦，老板，等一等，我付给你的钱比这些要多3倍呀。
景况不同了，现在谁要买这种奢侈的东西啊？
可是，老板，可是，
抱歉得很啊。要不然你拿回去到别的地方去试试看啊。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拿这些钱算了。这些工作我会做的，老板，我会写，会算，会记账的。
抱歉，已经没有空缺了。
老板，
请你到别处高就吧啊。
老板，我愿意做这份工作，我会读，我会写的。
哎呀，对不起啊，我刚好请了人了。
我会耕田，会挖地，我有气力啊。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老天爷不下雨，耕田又有什么用啊？
求求您，请您可怜可怜我，给我一点工作做嘛，拜托拜托。
好吧好吧，你去照顾那群猪吧。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我一定好好照顾您的猪，谢谢啊谢谢。肚子好饿，我没有敢告诉老板，今天我还没吃过东西呢。这些猪都比我还幸福，至少他们还有东西吃。
这个时候，浪子开始想家了。
一直在给一位年轻人传福音，他来过几次教会后又不见了踪影，好几次联系邀请他，他都说不愿意再来。包括前段时间的感恩节、圣诞节，我们有丰富的活动和美味的爱宴，他也表明不愿意来。尽管如此，我时常与他联系，差不多就邀约他吃饭聊天。他遇到困难时，也会给他一些帮助。他对我说，李老师在异乡，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其实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一切都是感谢神。要不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也不可能对你做这种闹。我是真心希望把这福音上好的礼物传给你，所以你要好好的思想，准备好了受洗归主啊。我对他说道。昨天老家带了些土猪肉灌的香肠，我给他送了点去，并请他在外面吃饭。他见到我很高兴，接过礼物后也没有邀请我上楼坐坐，只是自己上楼把东西一放就下楼和我一同去吃饭了。饭后我送他回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其实我知道你对我好，想让我去教会信主，但是我每次去不舒服，特别是讲到罪的时候，我内心满了羞耻和不堪。每个人都有罪，你听到罪时能够有反应，这是好事啊。怕的是没有反应、心起茧的人。我对他说，李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请你上楼去坐坐吗？他问道。家里有人不方便吗？还是屋子没有打扫太乱了？我问道。我在跟一个女孩子同居，她在家里。她回答我说，哦，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随即说，应该把她一起叫上吃饭的。没关系，我给她讲过你，她不想见你。要在一起可不要伤害别人哦，不行就结婚吧。你看你都28岁了，正是生育的好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任何罪都是有代价的。你说的对，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我觉得我是不会有孩子的。怎么会？怎么了？有什么问题赶紧去看医生啊。 我从未遇到一个年轻人对我如此坦诚。他说道，我有手淫的习惯，而且性生活频繁，性伴侣也不固定。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去教会的原因。在里面我真的很难受，我觉得神会惩罚我的。我一下子被这个年轻人弄得脑袋嗡嗡作响。我略带严肃的口吻对他说，那你一定要改掉这些习惯，你说的对，罪是有代价的。有的淫乱随意的人，感染艾滋病和患上各样性病的人大有人在，最终后悔不已。你既然有此认识，我相信一切还来得及，赶紧认罪悔改，以后不要再犯了。我现在深深叹了一口气，为着这个邪恶淫乱污秽可憎的世界祷告，愿里面的人从最终醒悟过来，归向神，不要去承受那死的工匠。我也求主亲自去带领那个年轻人。
如何知道你的孩子在用毒品？这是最近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记得一天早上，儿子上学以前拿了一个运动袋，神秘兮兮的到他的房间。等他上学了以后，我以一个母亲的直觉就到他房间查查看袋子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打开袋子一看，我看见了一个迷你型的磅秤，可以称轻到零点几公克的东西，还有一个带着浓浓烟味的一个小布袋。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个烟斗，还有一个银色圆锥形的器具，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直觉上这就是吸毒的用具，因为和电影上演出来的那些东西很像。我真的是吓坏了，双手发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只有为他祷告，也为自己有一个平静的心来祷告，耐心地等候他放学以后再查问他。晚上坐在桌前，爸爸很正式地问他说，那些毒品用具是不是他的？但是他说这些东西都不是他的，是他的朋友 Mark 的，并且告诉我们说 Mark 最近带毒品被警察抓了，而且罚款以后已经被释放出来了，他自己呢却是没有用毒品。我和我先生都采取一个信任的态度，可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为儿子吸毒的事情祷告了，心里想就算他现在没有用毒品，也不保证他以后不会吸毒。我也开始去网络上找一些资料，在 drugfreeamerica.org 的网站上，我找到了下面的一个资料，如何知道你孩子在吸毒？这下面的资料非常的重要，你要仔细的听，最好用笔把它记下来。因为你的孩子如果表现出一种或者好几种下面所提到的状况，就是表示说这个毒品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第一点，你的孩子变得很退缩，忧郁，又常常变得很疲倦，又不注重外表，本来很注意梳头穿衣服的，现在他都不 care 了，都不在乎这些外表了。第二点，他会变得很暴躁，不合作，常常晚上回来得很晚，或者彻夜不归。第三，他和家人的关系变得很差，不愿意和家人沟通讲话。第四，他和一群新的朋友经常在一起。第五，他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第六，他的成绩退步，又常常缺课。
第七，他本来喜欢做的事情，譬如说游泳、打球、逛街、看电影，现在他都没有兴趣了。第八，他吃饭睡觉的形态改变了，他都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大觉。第九，家中的钱常常不见了。第十，他的眼睛很红，又流鼻涕，但是他却没有过敏，也没有感冒。第十一，如果你在家中或者在你孩子的房间里面发现了这些被拆开的原子笔杆，或者是卫生纸卷，或者是烘衣纸，还有迷你型的塑胶袋，还有除去红眼睛的眼药水，还有用 butane 油的一种打火机，这种 butane 油是专门用来吸 marijuana 的，也就是大麻的专用的一种油，还有可能是有一种用可乐瓶子做成的一种水烟斗。如果你在家里面发现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表示你很关心他的健康，你也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谈一谈他的状况，并且你可以问问你的孩子愿不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因为身体检查是需要验血的，而且验血是可以知道有没有毒品的成分在血液里面，因为毒品的成分通常会停留在血液里面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他不愿意去，也不承认他吸毒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呢？正如我的孩子一样，一年半以来，我发现上面所讲的所有的状况，我几乎我的儿子全部都有。我在他的房间里面也发现了几乎所有的东西，但是我的儿子却说他并没有吸毒，他也不愿意去做身体检查，那我怎么办呢？说真的，这个长得这么大的个，比他爸爸都高大的孩子，我也没有办法强逼他做什么事情。但是在人没有办法，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我就不断地为他祷告，求神救他脱离凶恶，不要叫他遇见试探。我还为他一天七次的向神呼求，我呼求的内容是这样：亲爱的阿爸父神，因着你荣耀的缘故，求你救儿子脱离吸毒的捆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一天呼求七次，因为七在神的国度里是表示完全的意思。我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孩子祷告和呼求，直到一年半以后，神自己在我儿子上成就了奇妙伟大的事。神说，在暗中所做的事必要在明处显露出来，他的话语果然成就。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十六节，请今天我们开始读路加福音里面浪子的比喻。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我们分几次来讲因为这个故事里面的含义的确是非常的丰富。看今天的第一段是讲到这个小儿子要分家业，他为什么要分家业呢？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看到，他是要追求一种属世界的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首先呢，他要得到一些财产，现代人的说话就是财富自由，我有这么多的财产，我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足够的财产。第二个呢，他要离开他的父亲，为什么呢？不让他父亲能够管束到他，他要到他父亲管不着的地方，很远的地方去在那里没有权威来约束他。所以这个小儿子他要得的就是一种属世的 可以任意而为的自由。那么得到这种自由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会任意放荡，浪费自财，啊，就会追逐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应当的不应当的享乐，啊，然后呢会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浪费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的身体，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神所赐给我们的时间，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会浪费，浪费的结果最后就是穷困，不见得是财务上的穷困啊，很多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一生没有财产上的穷困，但是呢一定会经历精神上的穷困啊，就是你这一生你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没有方向，会空虚，会枯干，甚至有很多的人会抑郁，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那么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啊，真的是非常的穷困窘迫。这个就是说我们人间的这种属实的自由必然带来的结果，因为你浪费了神给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必然会枯干。很多人觉得生命枯干了以后，拼命的在这个世界上来找寻满足，结果就像喝盐水止渴一样，越喝越渴，直到被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欲望所吞噬。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境况。这位小儿子他的这种想法，他的这种要求，他的这种做法，就代表我们世人犯罪以后的境况。我们是在浪费我们的资财，所以我们的天上的父他看着我们这样浪费，看着我们的生命消耗在这种无休止的享乐之中，不断的被消耗，直到消耗殆尽，我们的天父他看着是伤心的，他希望我们回家。这是我们从这个小儿子身上所看到的。我们要反思我们现在的境况是不是也会落到这样里面去，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欲望要追求所谓的财富自由，我们是不是也有欲望要摆脱这个世上的一些管束的力量啊，我们的父母、教会，甚至地上的政府的权柄，我们是不是要逃离，是要摆脱，我们是不是在追求属世的自由，属世的自由带来的就是放荡、浪费和枯干。我们要在神里面追求属灵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感谢主。
I will ever love and trust you, in your presence daily live. I surrender all to you,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to you, Lord, I surrender.Feet I bow, worldly pleasures all forsaken. Take me, Jesus, take me now. I surrender all. All to you,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to you,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